我们感谢主，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名里面向他来祷告，来呼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想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边讲到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之后我们看见是一个何等大的征战。那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就是雅各，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位呢，主在登山变相带着他们，主在客西马尼祷告也带着他们。所以我们知道，那这位雅各他跟主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的，都是在最核心的，在最重要的时刻，主是带着他们三位的，彼得、约翰、雅各。啊，这位雅各他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那不单雅各他殉道了，彼得呢也被抓在监里面。所以我们想说等到逾越节后要来办他，就是要把他处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情况之下，一个已经殉道了，另外一个又被抓进去了，然后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神。我看见这是教会一个何等的权柄，能够来祷告神。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主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主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瞎眼的能够看见，大麻风得洁净，风和海听他的命令，使人都能够复活。我们想说主做的事情太大了，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好像主，这是主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事情，是他亲自告诉我们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在我们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这是主的话，他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今天不是我们恩赐能力比主还大，我们差得太远了。主下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对不起，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他是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能够来祷告，无论求什么，在这个名里祷告，他要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弟兄姐妹，主说他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下面他让我们看见，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今天在他名里的祷告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今天不是我们的恩赐能力更大，但是有一个名是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把这一个祷告的权柄他赐给我们。主在肉身的里面是他蛮有能力，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主在肉身中仍然是受着一个极大的限制，他在这个地方他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他遇见这个人，有的人讲说还要请他到那边去，因为那边有另外一个需要。主在肉身的里面他是甘愿 受肉身的限制，但是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将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名，就是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在这个名的里面赐给我们，然后叫我们能够在这名里面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奉这个名来祷告，我们都可以奉这个名，使得也有瘸子能够起来行走，瞎眼能够看见，人里面看不见主，我们祷告，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没有能力来跟随主，我们祷告圣灵赐下能力，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有多少的神迹奇事，外面的里面的，有多少神的工作是借着教会的祷告能够进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权力，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在他的名里面，他说无论求什么，好像今天有人开了一张支票啊，数字没有写哈，就是把名字签了。那地上的人若给你一张，我们说常常叫做空头支票啊，因为账户里面是没有这些款项的，那签了名也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是耶稣的名，那这个名字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你想主把他的名签在上面，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我们可以在他的名里面来祷告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今天也能够做更大的事，不是靠着我们个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着祷告，在这个名里面来祷告。所以当教会要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叫门徒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叫他们等候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然后我们看见教会要开始。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节，他们进了城，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律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那这些人呢，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个楼，有人叫做是马可楼哈。那在那里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这个同心合意，我们看见有人讲说好像是谐音哈，就是如果你看见那个交响乐的那个谱，每一个时段呢，它有各种不同的乐器，你可以说每一个乐器它的声音音质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作曲的呢，在每一个时段的里面呢，每一个乐器所弹奏出来的那个音呢，高低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个交响乐演奏出来，你知道它是非常和谐的，非常美妙的。弟兄姐妹，今天神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器皿，但是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琴佳美，从我们里面的赞美，从我们里面的感谢，从我们里面的祷告，可能每一个角度说不定是不太一样，但是呢，这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每一个人里面来感动我们，然后我们照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祷告出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器皿祷告出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当中呢，不是说大家都祷告同一句话哈，同一个声音，乃是有很多不同的祷告，不同的赞美，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心思， 圣灵的感动在我们众人的里面，但是借着每一个不同的器皿发表出来，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是恒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当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从祷告开始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神要做事情非常的容易，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但是今天神要做事情，他要我们祷告，好像我们不祷告，神他的工作就受了限制。所以年教会要开始，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得着荣耀了，照着他的旨意，他的应许，所应许的圣灵是必定要降下来的，他要在圣灵里面回来，但是他要他们祷告，要在那边等候，需要教会预备好了，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个祷告太重要了，教会的祷告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带到地上来，教会的祷告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让我们看见下面就有事情发生了。到了五旬节，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使得神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的。那但是今天呢，他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先得着教会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守望者的祷告，神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我们不歇息的祷告，神就不歇息的来做成他的工作。那另外一点，你就看见说好像神今天他要做事跟我们的祷告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歇息了，如果我们不祷告了，好像神他就不能执行他的旨意。你说这位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是今天他工作的时候，他需要我们与他同工，他需要得着我们在祷告上来与他同工。弟兄姐妹，神何等的看重我们，他能够自己完成工作，但是今天他要我们与他同工，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和他的工作一同有份，叫我们不停止祷告，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直到那一天当神的工作完成。神不是说你看我做成的这些工作，他是要说我和这些祷告的人，你看我们一同做成的工作，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那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哈！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个祷告今天权柄非常的大，因为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在祷告当中呢，我们也觉得神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好像打电报上去哈，到底有没有回音啊？到底神怎么来成就这些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读一段哈，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这句话这节经节啊，讲到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求，若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但是呢他这边讲到信是得着的，有一个是得着。那特别倪弟兄有一篇信息哈，那常常帮助我们。那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祈求，的确我们有需要可以 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来祷告。什么时候有一个事得着，也就是说一下子里面得着了一个把握，有了这个把握，我们今天祷告就不一样了。你能告诉我们说，你下面啊就不是在那里求啊求啊的，有了事得着，就必得着，然后呢下面就应该起来赞美。那我们当中啊，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在买这个会所的时候啊，到了最后一次祷告聚会，其实那个时候还缺了一笔钱哈。如果钱不够的话呢，我们再过几天就要 close escrow 啊，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付6万块，不是，我们已经付了6万块定金哈。那个定金呢是不能退回来的，那我们的这个头款呢是要付50万。所以那个时候还差了一笔钱，如果没有这个钱出来的话呢，那6万块就被没收了。所以那最后一次祷告聚会，那大家好像看看自己已经都没有什么力量了。那天一来到主的面前，非常的特别，啊，这些一起来祷告的，一下子里面有一个事得着，好像主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那天本来想说最后一次祷告聚会啊，那还差了这么一大笔钱，大家要好好的怎么来向神呼求啊。结果那天啊没有一个是求说神啊，你再给我们一些什么奉献款啊，再怎么样的。那天全部每一个人都是赞美，都是赞美。你就觉得很稀奇啊，因为里面有了一个把握一样的，这个也说不出来也没办法解释哈，就是有一个事得着，神已经预备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赞美。那天晚上的祷告聚会都是赞美，感谢神他已经预备了，虽然我们还没看见，但是有了事得着就开始赞美，感谢主。那天祷告会完了以后回家，到了12点之前，我接到好几个电话，结果的确所有需要都足够了，而且超过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不是说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有时候你靠着自己，我们好像那个信了半天，我说主我信我信，可是里面是空的。那这个信心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一个事实一下子里面我们看见了。所以这个看见好，或者这个圣灵的感动，一下子对我们来讲呢是有一个把握，是一个实底，好像它就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那个事得着。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下子有了一个把握，有了一个确据。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在很多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慢慢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实的信心。那我们下面要看见在祷告当中有一个信心，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祷告不是为了成全我们的意思，祷告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下面一句讲到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是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前面讲到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他讲到说你们无论求什么他都要成就。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到拉斯维加斯去，然后他说主啊我奉你的名祷告叫我这一把能够中一个大奖，你说神会不会听他的祷告？不会哈。虽然你前面读到说无论求什么，他说哇我就抓住这句话，但是这个无论求什么是要 在他旨意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变成好像来吩咐神一样，神让你为我做这个，神让你为我做那个，神如果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还会生气的，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真正祷告，今天不是说我祷告了神就改变了他的意思，然后呢就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神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为的是什么？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看见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当他们遇见这么大的逼迫，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教会的确是非常蒙恩的，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下来，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看见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教会的发展哈，那这么的奇妙，这么多神迹奇事。但是遇到了逼迫，雅各，这也是最核心的三位使徒，那雅各他被抓了。弟兄姐妹，我们想说教会会不会为雅各祷告？教会当然为雅各祷告，对不对？但是雅各还是殉道了。后来呢，彼得也被抓了，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那的确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是关在监牢的里面，他是上着锁链的，两边有这个士兵的，每一班的有4个士兵看守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等于是死刑犯一样啊，最重的犯人啊，马上就要处死了，这个加倍的看守啊。教会切切为他祷告，把锁链脱落了，监门打开了，外面的铁门也开了，啊，彼得他出去，哇，他没有办法想象啊，他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我们看见很特别哈，这些人他们是迫切的切切的为着彼得祷告。等到彼得真正出来了，彼得在那里敲门啊，那个罗大那个使女啊，看见了还不敢相信呢，还不让他进来，不敢相信呢，有时候祷告成就了，可能他还不敢相信。教会切切的祷告，如果我们只交通彼得的这一段，我们常常会讲到说，是的，就是切切的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了，因为教会祷告，所以你看见监门就打开了，彼得就出来了。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前面一段，肯定教会也是切切的为雅各在祷告，但是雅各却是殉道了。今天我们知道并不是神就不听教会的祷告，所以就让雅各殉道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祷告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要成就神的旨意。那祷告呢，是必须在信心里面来祷告。这个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去年，我们知道在2月的时候，那萱萱那个时候，我的姊妹好已经回台湾照顾她妹妹，差不多快2个月了。而他妹妹呢，在医院的里面，那个时候又是肝硬化的末期，又是癌症的末期，那又是出血啊，这个脑出血、胃出血，什么肝衰竭、肾衰竭，反正就这医生来讲，他好像等于是已经发了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哈。后来有一天晚上，萱萱在旅馆里面，他说他跟神祷告，他明明知道他妹妹的情形，在医院里面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下过床啊，那很多时间呢肝昏迷呢，他就等于是昏迷的哈。那醒来的时候 他有很多这个幻想一样的，他是109公斤啊，230磅，他全身都是积水。但是那天晚上呢，他祷告，他说他正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我们讲这个信心是很特别的哈。他说主跟他讲说要把他妹妹带到美国来啊，主说话，他跟我打电话，他说主跟他讲说要把他妹妹从台湾带到美国来。那他这么讲，他一个人我想很困难哈，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买机票我回去看一下啊。二月的时候我就飞回到台湾去，到那个医院去。我到医院里面一看啊，他妹妹230几磅，然后呢很多时间他是昏迷的哈。在他醒的时候，你说要把他从床上坐起来啊，哇，这个要很大力气，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一点力气都没有的，要翻个身，要换尿片，要做什么都是很困难的。我第一个反应就说这怎么可能啊，我跟我姊妹讲说在我看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还坐飞机还要飞到美国来，他连起床都看起来都不太可能。那医生也讲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考虑都不考虑的。但是弟兄姐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天我说你有信心，我没有信心啊，我凭眼见，我看到他的情形，我说我真的没有信心，我觉得是不可能的。那感谢主，过了一个礼拜他情况开始改变，慢慢的能够推他起来，慢慢能够坐到床沿，然后呢扶他起来，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的开始走路。我说你只要能够稳定的往旁边跨两步哈，啊，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你带回美国来了。两个礼拜真的上了飞机啊，那个是不容易哈，但是真正上了飞机，真正的飞到这里来了。感谢主，主给他大概有一年多的一点的时间。啊，最近呢我还看到，就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在我姊妹生日的时候，他写的一封信哈，给我的姊妹，他感谢神叫他生这个病，然后他能够恢复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他感谢神，好像在永远的里面啊，原本他活在世界，活在自己的里面，他说感谢神。他和许多弟兄姐妹能够一同追求，一同侍奉。不晓得地上有多少年日，但是就这主所做的，向神感谢。弟兄姐妹，到今年三月，我们知道教会也为他祷告，但是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感觉，好像神要把他接回到天家去。我们说祷告只能成就神的意思，只能成就神的意思，当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匍匐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看见不可能的事情，若是神的旨意，神能够成就。那今天我们就算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主啊，你好不容易让他恢复，好不容易怎么样，那你应该再继续的医治啊，但是神主，我要带他回去了，神在他身上工作完成了，他可以毕业了，我们就感谢主。教会的祷告何等的重要，主叫我们切切的祷告，因为他的旨意必须借着祷告才能够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巴不得主吸引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说那这个祷告的重要，我们就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一同来摸着神的心意。不单是教会的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位圣徒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各样的需要，当然我们可以向神来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求还要寻找，还要叩门。所以祷告不只是求，其实神借着祷告他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借着祷告 真正的叫我们能够认识他，摸着他的心意，要寻找。如果你祷告说，主啊，这件事情原本是照着我的意思，我的需要，当然我们说你是我天上的父，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说，诶，为什么主没有成就，我们就要来寻找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直到你找着了，很多时候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一样的。当你摸着了神的旨意，我们就说，主，我愿意放下我的意思。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很奇妙的，然后你要叩门，那个祷告跟原先的祷告很多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非常的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尼弟兄也有一个故事，他以前有一个像青梅竹马的一个非常好的对象。那后来呢，这位姊妹去读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在那个时候姐妹们读大学并不是很多，又是读了一个名校啊。那但是呢，那位姐妹她并不是爱主的，她在世界里面，在这么好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她的盼望，她的理想，渐渐的就跟尼弟兄刚好被主兴起来，遇见主，那个向着神的心那么火热，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蛮大的间隔。主也在尼弟兄的身上来对付他，他也跟神迫切的祷告啊，主，你改变他，你叫我能够得着他，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好的。但是到有一天，他摸着神的心意，这个心意让他看见他必须做一个拣选，他是拣选属地的呢，还是拣选属天的呢？他是愿意照着神的意思呢，还是他愿意照着他自己的喜好呢？哦，那天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征战，但是最后主得胜了。他说，主，我愿意放下，他不再为这个姊妹求，他专心的他来侍奉神。等于是说，他就把这个原本这么让他捆绑的，让他觉得说不能放下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摸着神的心意，他说他愿意放下来。弟兄姐妹，这是祷告，不是你求说我要主你就做成这件事情。他也可以，他也不住的求说，主啊，让这个姊妹就爱主吧，就脱离世界的吸引吧，那这样好像就没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主没有听这样的祷告。主听什么祷告呢？听尼弟兄他祷告神说，主，我愿意放下这件事情，我愿意放下这位姊妹，我愿意专心的来侍奉你。这是尼弟兄最后的祷告，摸着了神的心意。感谢主哈！后来尼斯母啊，就还是这位姊妹，所以时候到了，神还是把这位姊妹带回给尼弟兄。后来神自己来改变这位姊妹。我想我们从很多很多的见证能够知道，祷告并不是说你在当口你就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来求神就照样听我们这样子来做事的。祷告要摸着神的心意，很多时候开始跟你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常常我们发现说，要对付的不是外面的环境，神要对付的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人。你在难处中祷告来祷告去，神为什么没听？为什么没有改变环境呢？我们要寻找。很多时候问题不在环境，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人。那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就是神他的旨意，他要来改变我们。今天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骄傲，可能你自己都还不自觉，然后因着骄傲遇到了一些难处，一些环境。哎呀，我们也祷告求主挪开这个环境来帮助我们，常常到了最后 环境没有改变，难处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圣灵把我们击倒，一下子我们看见原来所有的问题不是其他的，这些问题是在我的身上，我里面的骄傲，我里面自己的己的生命成为神旨意的一个拦阻。弟兄姐妹，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这时候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祷告。原本的祷告是主你帮助我，你改变这个环境，但你真正遇见主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真的祷告，向主认罪的祷告，向神悔改的祷告，愿意放下自己的祷告。主，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那个骄傲的己何等的可怕，是你所不喜悦的。哦，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摸着了神的旨意，我们才开始有真正的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很多时候我想弟兄姐妹都有经历，神改变环境非常的容易，但是他第一个他要改变我们，我们改变了，多少时候你发现环境上的那个难处并没有像你所想的是这么大的一个重担，主背负我们的重担，主在环境中他能够掌权，但是借着祷告他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这是在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原本教会的一个中心是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受逼迫以后，这些圣徒们往外四散，他们随走随传，福音就传到了安提亚。那安提亚是神另外重新再兴起的一个见证，耶路撒冷的教会主要都是犹太人，安提亚的教会当彼得去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稀奇，他要传讲信息，他看见大的异象，他知道说这个异象让他看见犹太人过去的观念现在要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本来讲俗而不洁的他从来没吃过，神却告诉他说叫起来宰了吃，然后他到了哥林流的家里面，他开始要传讲信息，神没有叫他讲下去，圣灵就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彼得眼睛开了，他知道说圣灵神的恩典啊，不只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那我们看见巴拿巴打发，被打发到安提亚，他在那里做工，叫他们很久的靠主，工作开始了，圣灵的工作在安提亚兴起了，然后他去大树把扫罗找回来，所以扫罗又名保罗哈。那我们看见说在安提亚呢，然后他们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讲到有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那他们侍奉主。我们看见这边特别讲到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他们侍奉，他们进食。那进食为什么呢？下面就讲了他们进食祷告。进食是讲到你愿意放下你合法的权利啊，我们吃是最合理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吃的，对不对？那一日不止三餐了，有人还有宵夜，但是吃是最合理的，但是为着祷告，为着一个重的负担，他们进食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安提亚的教会要成了第一个宣教的中心，把宣教士能够差派出去哈，非常的重要。他们进食祷告，他们需要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圣灵说，所以在教会服事的里面， 必须让圣灵来说。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说话，圣灵行事。那在圣灵说，他要打发他们两个出去，然后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这个打发是教会的打发，这个打发也是圣灵的打发，圣灵的差遣。那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是圣灵的水流，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在做事，在运行。但是同样的，非常关键一点，他需要得着神儿女的祷告，需要得着教会弟兄姐妹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圣灵可以说话，但是为什么在这边呢？他特别讲到说，他们禁食祷告。圣灵降临，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需要教会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圣灵他要行事，他要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当圣灵要运行要成就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我们，他需要经过教会的祷告，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祷告做的事我们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们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能够来归向他，这些都不是我们手能够做的。主告诉我们，他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要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一同摸着他宝座上的心意，我们一同来祷告，借着祷告成就他的旨意，借着祷告让圣灵能够通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借着教会今天能够把见证彰显出去，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以祷告来到主的跟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盼望唱的时候，我们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来运行，我们求圣灵来呼召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愿意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借着祷告让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请事情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